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应乌克兰之急，拜登考虑增兵5000至到50000人到东欧。响应全球反对 COVID 限制，加拿大34%集会。北京施压，立陶宛外长指中共勒索欧洲。美法官发出扣押令，水晶邮轮临时改到巴哈马。直升机搜寻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走甩的实验马骝已经找到。纽约市乘客再发生被推落路轨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拜登总统在大卫营同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举行一场视像会议，讨论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总统顾问列查迪亦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华盛顿向东欧国家增派1000至到5000兵力，并且随着局势进一步加剧，有继续增兵到50000人的潜在可能性。一位高级官员拒绝确认增兵的准确数字，但是他表示，我们正在就此制定计划，咨询我们的盟友，以决定解决问题的选项。报道指出，由于拜登一直不希望美国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因此一直表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向东欧增兵，而增兵的消息讲明拜登已经考虑改变政策。据了解，拜登政府今次增兵计划主要是为了威胁俄罗斯，并且希望令盟友放心。拜登亦都再一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对俄罗斯进行迅速而严重的制裁。上星期六，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上街抗议 COVID-19 的限制措施。这个是全球180多个城市举行自由集会示威活动的一部分。加拿大总共有34个城市参加了今次的活动。今次的集会重点是倡导个人自由，并且抗议很多 COVID-19 的限制措施，包括疫苗护照。参加集会的人数由几百到几千不等。据悉，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等主要城市的参加者较为众多。参加安大略省桂湖示威活动的克里斯蒂娜·丹克特说，今日我出来参加集会是为了我的弟弟、家人和朋友，甚至是街上由我身边行过的陌生人。他表示，当一些事看起来不是很啱那阵，抛出疑问是可以的，那是关于我们自由选择，适合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事，没有人可以剥夺该权利。张比尔亦都是参加温哥华示威活动的3000几人之一。他说，他因为选择不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他因此希望藉此机会表达这个诉求。在立陶宛和台湾关系走得近而被中共报复之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末接受南德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立陶宛来说，当局最重要的是欧洲企业不要因为怕中共而外移。中共的报复目的不单只是不给立陶宛出口，而是试图分化欧洲，阻止其他国家在立陶宛生产。贝尔伯克强调，由于欧盟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将一个国家踢出欧洲之外，这个企图中共无法得逞，可见一切行动对欧洲单一市场有几咁重要。贝尔伯克因此对欧盟加速反经济胁迫的立法表示欢迎，认为这正好反制中共这样的胁迫措施。他还透露， 上星期他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曾经向他表明欧洲同中共的关系不能够以勒索作为手段。他强调只要中共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欧中之间的双边协定就是一场闹剧。为了处理几百万美元的欠款诉讼，美国法官近日对水晶邮轮旗下的水晶交响曲签发了一份扣押令。点知该邮轮星期六没有按照原定的航程停靠迈阿密，载住船上几百名乘客转向巴哈马。据巡航追踪器显示，邮轮目前停靠在巴哈马的比米尼岛。邮轮发言人表示，邮轮变更航线是由于天气恶劣所导致。公司说乘客被带到当地机场搭机返回，但是邮轮发言人不愿意对任何未决定的法律问题发表评论。目前还未清楚今次出航船上再有几多乘客，有消息指船上大约有300名乘客，亦都有媒体表示大约有700人。而该公司的网站数据，水晶交响好曲最多可以搭载848名乘客。据该邮轮供应商梅迪纳向媒体强调，现时所有乘客都已经离开船只，船上只是剩低船员和供应商，而公司会负责将所有船员送回屋企。不过有部分乘客表示，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仍然感到相当恐惧。当地时间星期六较后时间，宾夕法尼亚州警方宣布，在当地走甩的最后一只实验室马骝已经被找回。上星期五，一部再有100只实验室马骝的货车在宾夕法尼亚州蒙图尔县同一部货车发生碰撞，过程之中有4只马骝走甩，其中3只被迅速找回，而另外一只就下落不明。马骝走甩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狩猎委员会、警方和国民卫队人员冒住寒冷的天气进入林区搜捕，士兵手持步枪，甚至派出直升机搜杀，并且请求公众协助，最终只是找到3只，直至星期六晚，警方宣布最后一只马骝亦都被找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发言人基里斯丁诺德伦德表示，有3只马骝已经被证实进行了安乐死。据了解，这一批马骝是由非洲国家毛里求斯抵达纽约，原本要运往疾控中心指定的隔离设施。搜捕期间，警方曾经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试图寻找或者捕捉走甩的马骝，任何看到或者发现这只马骝的人都不要靠近，试图捉住或者接触它，而是要立即打911报警。星期日，纽约市再次发生地铁乘客被推落路轨事件。据纽约警方表示，一名61岁的男子在曼克顿富尔顿街地铁站被人推落路轨，受到轻伤。疑犯据信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犯案的时候身穿迷彩服，之后逃离地铁站，方向不明。目前警方暂时未有披露受害者的资料，疑犯仍然在逃。上周末，一名61岁的流浪汉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将40岁的华裔女子高慧文推落路轨，导致她当场死亡。疑犯西蒙被指控二级谋杀罪，被扣押不得保释。根据纽约市警局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在运输系统的犯罪比去年增加了 65.5%。 纽约市长亚当斯曾经坚持认为纽约地铁系统是安全的，只是比上班族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是几次的犯罪记录已经改变他这种看法。亚当斯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表示，这对纽约人来讲极大影响，纽约人以这种方式失去性命，令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纽约地铁系统的安全。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军人23号较早时在数座军营发动叛变，要求开除军方高层，并提供更多资源来打击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后，总统私邸附近晚间惊传枪响。法新社报道，居民亦宣称看到总统卡波雷位于首都雅加杜古的私人官邸上空出现一架直升机。数座军营当日较早传出枪响， 令人忧心这一个容易发生军事接管的动荡国家会发生另一场政变。与此同时，抗议政府处理极端分子威胁不力的示威民众放火焚烧执政党总部，但政府迅速否认关于政变的谣言，而叛变军人列出的诉求亦并未提到试图推翻卡波雷，而是强调要有更好的反极端分子策略。当局宣布从23号晚间8时实施宵禁，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教育部表示学校亦将关闭两日。美国23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升高，美方已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家属离境，并说所有公民应考虑离开乌克兰。国务院官员强调驻基辅大使馆仍维持开放，这一项宣布不构成撤离。官方表示美方已考虑一段时间先采取这项行动，且不代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路透社报道，美国在声明中说，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威胁持续存在，美国国务院2022年1月23号授权直接聘请的雇员自愿离境，并下令基辅大使馆符合资格的人员家属离开。声明中说，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现在应考虑利用商业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选项离境。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员21号会谈没有重大突破，而莫斯科当局已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英国23号指控俄国企图在这里扶植乌克兰亲俄罗斯领导人。美国政府1月21号星期五宣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这个是对中共政府以担心 COVID-19 为由而决定暂停一些美国航班的决定而做出的回应。美国运输部说，暂停将从1月30号厦门航空公司计划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开始，暂停一直持续到3月29号。美国运输部说，法国和德国亦对中国的防疫行动采取了类似措施。中共当局自从12月31号起暂停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2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以及达美航空公司的14个航班。美国运输部1月18号说，中共政府宣布了新的取消美国航班的决定。美国运输部表示，中国暂停这一些航班违反公共利益，理应有相称的救济行动。代表三家受影响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等方面表示支持华盛顿的行动，以确保美国的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受到公平对待。拜登政府星期五1月21号宣布改变政策，以吸引专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STEM 的国际学生，这个是提供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将允许符合条件在 STEM 领域的访问学生完成最长达36个月的学术培训。另外还将有一个将这些学生和美国企业联系起来的新倡议。这些官员要求匿名，以便在这些措施正式宣布之前讨论这些变化。国土安全部将在一个项目中增加22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云计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科学。该项目允许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在美国国内雇主那里进行3年额外的培训。该项目在2020财年吸引了约 5.8 万份申请。这些项目旨在确保美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磁石，吸引科学和研究人员，他们在科研上的突破将推动经济的增长。政府数据显示，国际学生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命脉。国际东特厥斯坦社会团体联盟23号前往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奥林匹克委员会前方举行向2022北京冬奥说不新闻发布会。 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顾国际谴责，仍然在东特厥斯坦，亦即是新疆，维持住21世纪纳粹酷刑集中营。而另一方面，随着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越来越大，中共正聘请西方公关专业人士，透过社群媒体大风向，发动网络大军宣传北京冬奥会，修复中国形象。英国《卫报》22号报道，去年11月，中共驻纽约领事馆与美国公关公司维批传媒签署一份价值30万美元的合约，希望藉由在短影评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拥有数以万计粉丝的网红，在美国推广北京冬奥和残奥运动会。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中国却面临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22号的新增病例为全境最多，其中又以丰台区最为严重。当局自23号起对全区展开筛检。此外，山东、山西等两省三地亦出现丰台区关联病例，显示疫情已从北京向外扩散。北京防疫官员罕见地对严峻病情流露焦急情绪，冬奥亦将以全封闭方式进行。全球疫情方面，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导致全球疫情再度急剧升温，曾经是防疫模范生的新西兰近三周染疫人数累计破千，23号起实施红色等级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戴口罩及限制群聚等措施。为与民众共体时间，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原定2021年12月到今年2月的南半球夏季举行的婚礼将延后。而在美国23号当日，有数千名民众在华盛顿游行抗议 COVID-19 疫苗强制令。同一日，还有约5万名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警方发射水柱和催泪瓦斯试图驱散。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礼拜后，美国股市礼拜一下跌，道琼斯工业礼拜一蓝筹股指数最大下跌约1115点，之后小幅反弹，道指过去平均7日下跌约440点，约 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4%， 该基准较盘中高位下跌超过 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5%， 进一步跌入修正区域。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迫在眉睫，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不断升温，加上这个礼拜美联储会议预期加息，美国股市震荡下行。CNBC 报道，礼拜一的回调使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月下跌约 10%， 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月份表现。据阿联酋官方媒体机构 WAM 报道，礼拜一清晨在该国首都阿布扎比上空拦截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向该地区的国民发出安全警告。该国防部证实，这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弹道导弹碎片落在阿布扎比周围的不同区域，导弹是胡塞恐怖民兵发射的。这次导弹发射前一个礼拜，胡塞对阿布扎比发动了另外一轮致命袭击。阿联酋说，那一次袭击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对象包括国有石油公司、ADNOC 的燃料储存设施和阿布扎比国际机场附近的建筑工地，造成三人死亡。美国之后谴责这次袭击，并表示追究胡塞武装的责任。北京虎年打虎力度加大，中共中纪委1月24号在一日内伤害三虎，其中包括金融虎蔡岳生、薄熙来大臂、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以及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据中纪委官网通报，上述三个落马高官被伤害，三人都在2021年7月被查。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当局对25个金融系统进行全面审查，这个是习近平上位以来首次对金融系统进行大范围的全面审查。银保监系统已经有9名监管领导被双开或调查。欧洲的汽车销量在去年12月份已是连续第6个月下跌，去年亦是数十年来欧洲汽车销量最差的一年，而汽车晶片供应危机仍在影响汽车产业。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近日表示，上个月乘用车注册量下降 22.8%。至95,218辆，去年新车销量下跌了 1.5%。 销售业绩是该协会自1990年代初开始跟踪市场以来的最差表现。几个月来，汽车制造商一直预测全球晶片短缺问题将会有所缓解，但实际情况却在恶化。今年获得足够的晶片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疫情持续打击消费者信心，而晶片短缺主导的供应问题将持续影响汽车市场，直至晶片危机缓解。港府近期积极实施与大陆类似的防疫措施，并对多数国家的入境人员进行长达3个礼拜的隔离。路透社报道指出，受防疫措施影响，已经有很多的金融领域外籍人员想要离开香港，来避免遭受港府强加的限制。亦有猎头行业人士透露，很多金融领域的外籍员工计划在领取到年终奖之后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就职，这个会导致香港的人财富越来越少。近期香港爆发 Omicron 疫情，采用了数万人强迫核酸检测以及封楼封小区的做法防疫，将情与中共政府十分类同。不少管控区的民众被锁在家中，强制不得外出，外界担忧这种防疫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人道危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1月22号突破7000万，24号的最新数字是感染7193万人，死亡人数是889万人，感染人数从6000万升高到7000万，只是隔12日时间。目前全美感染人数已有下降迹象，但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谢伊表示，疫情将在这个月底前达到高峰，到4月2号之前，全美可能还会有16000人到98000人死亡，这个是最乐观的预测。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西表示， Omicron 造成的新一波疫情可能会在2月中旬趋缓。他说，我们希望未来几个礼拜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将会看到全国确诊率下降到所谓的控制领域。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宣布，作为他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部分，将征求公众意见。从国土安全部礼拜一在联邦公布上发表公告后，公众有45日的时间提出他们的看法。国土安全部表示，在收到公众的评论后，强迫劳动执行特别工作组将举行一次公开的听证会，并制定一项实施战略。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将发布入口商需遵循的指导原则。2021年年底，拜登正式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法案在总统签署后180日正式生效。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入口商从新疆地区与该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入口产品，除非它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星期一，德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起诉了谷歌，理由是谷歌的所谓欺骗性位置跟踪涉嫌侵犯用户私隐。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森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入面说，谷歌错误地让消费者相信改变他们的账户和设备的设置可以保护他们的私隐，并控制公司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事实是与谷歌的陈述相反，他继续系统地监视客户，并从客户数据中获利。谷歌的大胆虚假陈述明显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 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法格森亦都表示，他的办公室星期一对谷歌提出诉讼。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指控谷歌误导消费者，即使用户试图阻止谷歌跟踪他的位置，他亦会继续跟踪。由于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谈判未获突破，俄军随时可能挥军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礼拜一表示，将下令更多的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同时向东欧国家增派舰艇和战机。北约表示，正在向波罗的海地区增派兵力，以强化威慑。丹麦向立陶宛增派一艘护卫舰以及 F-16 战机，西班牙向保加利亚增派军舰，并且亦可能增派战机，而法国就已经做好向保加利亚出兵的准备。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和防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将对我们的安全环境的任何恶化作出回应，包括通过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卫。去年受中国市场环境影响，大量企业遭遇债务危机。最新统计显示，在去年中企累计有超过4000亿元的海内外信用债宣告违约，其中整体新增违约债务规模是2060亿元。在海外债务违约的集团主体中，九成是房地产公司，有32家房企的违约金额超过1623亿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国企的违约规模在去年首次超过了民企。在去年在境内违约的国有企业信用债共计66只，金额为598亿元。民营企业信用债共158只，金额是554亿元。其中新增违约的国企中，大多数是海航系企业。经济学家表示，一旦大陆企业资产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只能够进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式融资。这个时候的金融体系变成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窝，随时可能顶开盖，全面爆发危机，然后进入漫长的金融区杠杆时期。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警告称，目前的疫情状况仍可能催生出更多新冠变种。假设新冠疫情正接近尾声是危险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自9个礼拜前发现 Omicron 变种以来，全球报告了8000多万例新增新冠病例，超过了2020年全年报告的总病例数。上个礼拜平均每3秒就有100例新增病例，每12秒就有人死于这种病毒。谭德赛表示，对于疫情可能如何发展以及急性期如何结束有不同的设想，但如果认为 Omicron 将是最后一个变种，或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这样是危险的。相反，在全球范围内，疫情状况很适合催生出更多新变种。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同意听取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 UNC 招生程序的挑战，这个是大学录取中基于族裔的平权行动，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峻挑战。这些案件将在10月份开始的下一个开庭期开始听证，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作出。最新案件由公平录取学生组织提起，该组织在2014年分别对 UNC 和哈佛大学提出诉讼，该组织敦促最高法院推翻一项2003年的裁决，该裁决支持密歇根大学在招生时将族裔作为加分因素，该模式为全国范围内类似的招生项目树立了典范。原告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宪法要求平等的保护，不包含任何例外，哈佛大学所录取的亚裔学生比例低过100人，更重视招收非裔或西语裔学生，涉嫌歧视亚裔。最近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户消失了。星期一，澳洲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帕特森表示，澳洲大选在即，中共妄图进行政治干预。据澳洲每日电讯报报道，莫里森的76000名微信粉丝已经收到告知，总理的微信在这个月初被改为澳洲华人新生活，他的相片亦被删除。 呢啲改变系喺政府不知情嘅情况下进行嘅。自由派参议员帕特森话，微信冇回复澳洲政府恢复总理账户嘅请求。佢指责中共喺澳洲五月嘅选举前审查总理嘅微信账户，呼吁所有议员抵制由中共科技巨头腾讯公司拥有嘅微信平台。礼拜一，第一批面向美国民众嘅免费 N95 口罩开始到达全国部分药房，并开始分发。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更多嘅货源。部分口罩已经喺中西部地区，包括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嘅 Hy-Vee 同 Meijer 等杂货店开始分发。东南部嘅杂货店就会喺呢个礼拜较晏时就会得到更多嘅口罩货源。分发口罩的行动将在2月初全面启动，已经到达药房的口罩都附有卫生部的传单和标志。 CVS 的发言人告诉媒体知，该家药房亦有望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收到并开始分发免费的 N95 口罩。 Walgreens 预计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将在一些地点免费提供 N95 口罩。
疫情再爆发，首围封禁足6000人，林郑视察被怒骂。不是疫情为风土病，极权政府怀鬼胎。狱中过年，黄之锋刑满继续关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2022年刚刚开始，西方就开始对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采取宽松的应对方法，但是跟随北京清零战略的香港政府，禁食堂、禁航班等禁令齐发，但是就仍然难阻病毒大爆发。星期日添140人确诊，创第五波疫情新高。专家预料疫情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至少两三个月才会受控。而林郑月娥政府就仿效大陆的做法，首次对疫情爆发的葵涌村两栋大厦大约6000名居民采取围封禁足五日，安排混乱，造成民怨沸腾。居民趁林郑来视察的时候在楼上高叫怒骂，不要做show。农历新年前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已经宣布关闭各类场所，晚市禁堂食到新年过后，不惜以经济民生为代价，又收紧货机检疫，实施航班熔断，禁止150个的航班转机。林郑已经预告将会酿成民生用品加价潮，日前仲因为宠物店 Little Boss 有人感染，当局更制出史无前例的灭鼠令，杀死仓鼠等小动物，同埋要求市民交出宠物，引爆巨大反对声浪。即使是这样， Omicron 变种病毒仍然呈几何级大爆发，令特区政府手忙脚乱。1月23号香港新增140宗确诊病例，是香港一年以来首次单日过百宗确诊，亦都是香港自从有疫情以来第三高的纪录，当中125宗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超过100宗初步确诊。新增确诊的个案有104宗与疫情大爆发的葵涌村有关。过去几日葵涌村的确诊人数短短三日之内由个位数几何级跳升到三位数，现在已经有多达173宗确诊。当局的防疫安排混乱，令居民大为鼓噪。特首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等人星期日下午到葵涌村现场快闪式视察，那阵愤怒的避风大厦居民在楼上大声闹林郑，有居民向林郑等高官嗌唔好做show啦，返去啦，呢条村好危险啊！亦都有居民忍唔住讲粗口闹高官，你嚟混五日啦。林郑等人视察该村大约15分钟之后就离开。近日香港葵涌村日葵楼和影葵楼被政府指定为高风险楼宇，并且在22号凌晨4点突然围封影葵楼，而 2700名居民被禁足，好多居民到早晨起身才知道大厦将会被围封五日禁内，批评政府没有提前通知。对于被要求强制检疫，有居民投诉政府安排仓促，指示不清楚，导致不单止无法如常翻工，亦都无法提前储存食物，更不清楚要几时落楼去临时检测站接受强检。除了影葵楼，政府在22号晚还围封了日葵楼，大厦内的2600名住客同样被禁足五日，并且接受强检。除了上述两座大厦之外，同村的其他四座大厦亦都被围封，居民接受强制检测，但是就无需禁足。早前港府为应付第五波疫情，已经收紧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关闭健身室、美容院等场所，取消农历年期间的大型活动至到年初四。鉴于近日葵涌爆发疫情，好多专家都认为政府初四放宽防疫措施的机会微乎其微。继全港幼稚园小学停课之后，20号教育局仲宣布全港中学必须在24号或者之前暂停面授课程，停止所有校内活动，同现时全港小学、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安排一样，直至学校农历年假期结束。港府劳师动众，大规模围封住宅小区，加上安排混乱，导致民怨沸腾。虽然林郑将清零改称为动态清零，不过不少市民都质疑港府的防疫手段是否可行。目前全世界都意识到新冠病毒虽然传播性强，但是死亡率低，在国民大量接种疫苗、做足防疫措施、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之后，与病毒共存就成为普遍共识。毕竟封城、隔离等严格的清零政策不单止影响人民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亦都令经济受挫，对国民所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病毒的本身。政府必须平衡防疫和经济民生的关系，与病毒共存的中庸之道就成为上策。1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成为风土病，取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在屋企办公和口罩令。不少港人亦都认为可以将新冠肺炎视为香港的风土病。所谓风土病是指在某个地方内无需境外输入就能够在社区内长年持续出现的疾病。2022年中国新年将至，亦都是香港几十名民主派议员和活动家因为泛民初选案被捕一周年。有30多人因为国安法不准保释被关押到现在，要在狱中度过农历年，无法同家人团聚。目前民主派之中以黄之锋刑期最长，亦都有多人在狱中被继续叠加罪名。由于香港感染媒体都被打压瓦解，47人案、支联会案、苹果日报案等政治打压事件的资料被碎片化，但是仍然备受港人和国际社会关注。综合独立媒体等港媒报道，最为国际社会熟悉的抗争面孔，25岁的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暂时是民主派之中总刑期最长的一人，分别因为反送中621包围警总案、105反蒙面法游行和前年的维园64集会案，分别被判囚13个半月、4个月和10个月，而且各案件的法官都不容许刑期同期执行，导致他的总刑期长达27个半月。1月19号黄之锋就六四未经审批结集罪向上诉庭申请刑期上诉许可，他显得精神不错，不时向旁听者挥手点头。法庭当日裁定他的10个月监禁下调至8个月，其中6个月和621和105案分期执行。前苹果日报记者陈国明整理黄之锋需要服刑的刑期为23个半月，如果计埋扣减假期和狱中行为良好等因素，最快在今年3月服刑完毕。但是因为黄之锋另外涉及初选案，被控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将会被继续还押，只会由服刑人士转为还押人士。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要求所有经水路入境外国人需接种疫苗。应对俄乌危机，布林肯、美京已指俾俄罗斯两条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所有通过渡轮码头口岸以及美国墨西哥边境、美国加拿大边境陆地口岸入境的非美国公民和非永久居民旅客，都必须经已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并在入境时提供相关证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美国陆地边界针对非必要旅行关闭了20个月。2021年11月8号，美国开始放宽入境限制，非必要旅行的外国游客获准进入美国，其中亦包括通过陆地边境口岸和渡轮码头入境的外国人，但前提是他们接种了 COVID-19 疫苗。但当时对于必要旅行，特别是因职业原因如货车司机和护士等重要行业的外国工作人员入境，美国政府予以豁免，他们在过境时不需要出示已接种 COVID-19 疫苗证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1月20号表示，该政策已被更新，它将同时适用于非必要和必要旅行的过境者。这个将令到管理陆地旅行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管理即将到来的国际航空旅客的公共卫生措施保持一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最新的旅行要求反映出拜登贺锦丽政府致力于在度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安全感促进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跨境贸易和旅行。这项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公民、美国永久居民或美国国民。与对通过航空港入境旅客的要求不同，通过陆地边界或渡轮码头入境的外国人不需要出示近期进行的 COVID-19 检测呈阴性的证明。乘搭国际航班入境的成年外国旅客需要出示已经完全接种获得紧急使用认证 COVID-19 疫苗的证明，同埋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的 COVID-19 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证明。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说法，有一些例外情况允许人不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就可以入境美国。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 CNN 节目 State of the Union 采访时说，美国给了俄罗斯两条路，一条是走外交和对话的路，另一条路是在俄罗斯再次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令其承担巨大后果。布林肯表示，这个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全球主要民主经济体七国集团G7亦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欧盟和北约亦是如此。布林肯说，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上年向乌克兰提供的防御性援助、军事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自己刚刚授权第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源自美国的军事装备。我们正在度与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定期、持续的沟通和协商，以表明这些巨大的后果将随之而来。布林肯警告，若果俄罗斯有任何一支额外部队以侵略性的方式进入乌克兰，那将触犯我们同欧洲迅速、严厉同一致的反应。他还说，当然俄罗斯还可以做其他事情，而不是真正派遣额外部队进入乌克兰。美国亦同样会与欧洲一起准备做出迅速同一致的回应。不过布林肯拒绝了立即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呼吁，他表示在制裁方面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因此若果现在启动制裁，你就会失去威慑作用。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1月22号已经将部分弹药运抵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官员告知 Fox 新闻，国务院已落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家属最快于1月24号开始撤离乌克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战争一触即发，美国8500兵力高度戒备，最高法院将会听取哈佛大学招生案，平权行动受到挑战。获准上诉，阿桑奇引渡美国案可能有变数。自认没实质影响力，阿美尼亚总统宣布辞职。印度学者说北京不会轻易攻台，因为代价巨大。中国替树苗做武肺测试，网友说沦为全球笑柄。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1月24号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多达8500名美军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约翰柯比说，美国对欧洲目前的局势深感担忧，美方仍然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不寻常军事活动，包括在白罗斯的活动。奥斯丁部长已经让美国的一系列部队做好部署准备，如果北约启动 NRF 或者出现其他情况，这样增加了我们提供部队的准备。总而言之，部长安排了大约8500兵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NRF 指的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能够进行军事高科技高强度战争，有能力在接到命令之后7日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需要的地方，后续部队能够在30日内到达。柯比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尚未决定部署任何来自美国的部队。白宫表示，拜登礼拜一下午参加了与欧洲领导人举行的近90分钟的视像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包括北约秘书长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领导人出席了电话会议。白宫说，这个是政府和欧洲盟国为应对俄罗斯军事集结进行磋商和协调的一部分。上个礼拜，美国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两批武器，以帮助加强乌克兰军队的战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北约国家仲喺度向东欧派遣更多的舰船和战斗机，并让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情报评估发现，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超过127,000名士兵。美国官员就表示，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发动入侵。而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的一系列谈判未能够取得任何突破。美国最高法院1月24号宣布，将会就两所大学招生当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进行听证。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情况下，此举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听取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政策的法律诉讼。批评者认为，这两所高校在招生当中以种族作为其中一项标准，广泛照顾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却使其他一些种族的学生在录取当中处于劣势。这些案件的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作出。在联邦最高法院1978和2003年的判例当中，大法官同意让大学和学院考虑学生的种族，以增强校园多样性和教育体验。在过去的40多年里面，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让很多传统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但亦都引发了对白人学生逆向歧视的争议。在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当中，原告说这些做法亦都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申请入学机会。倡导废除这项招生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公平录取学生，在2019年率先发起了法律挑战，指控根据种族筛选学生的行动构成了非法歧视，要求大学公平录取学生。 儘管聯邦下級法院支持這兩所學校，但原告希望目前保守派佔優勢的聯邦最高法院能夠重新考慮這一項招生政策。公平錄取學生組織的主席 Edward Blum 說，每個大學申請者都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而並非某個種族或者族裔群體的代表。現在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6-3佔多數，有可能會削弱或者取消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在過去的案件當中，這些政策主要由傾向自由派的法官支持。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24号获准就他的引渡案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样意味着他推翻先前一项裁决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功，将他引渡美国的裁决结果可能会有变数。维基解密礼拜一在他的官方 Twitter 发布消息说，位于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批准了阿桑奇的上诉申请，允许他就该院引渡阿桑奇的裁决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去年12月，英国高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此前的裁决，允许将会受到间谍罪指控的阿桑奇引渡到美国受审。不过，尽管伦敦的高等法院批准了阿桑奇的上诉申请，但仲需要英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此案，案件才得以继续审理。最高法院在其网站上面说，在申请提交之后，该院通常需要大约8个礼拜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上诉。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去年1月裁决，拒绝向美国政府引渡阿桑奇，美国当局随后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英国高等法院支持美国的这项上诉，允许引渡阿桑奇。但礼拜一的最新裁决意味着阿桑奇可以向英国最高法院申请听证暂缓引渡，并且其引渡案可能还会有变数。现年50岁的阿桑奇面临美国的18项指控，包括阴谋实施电脑入侵罪。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又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阿桑奇可能面临175年的监禁。根据法新社报道，阿美尼亚总统萨奇直恩1月23号无预警宣布辞职。他表示自己的职位未能够在国家遭遇危机的艰难时期对政策发挥影响力，决定辞去这个大体上为仪式性的服务。同时他说，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消息一出引发热议。阿美尼亚总统萨奇直恩今个月23号在个人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突然宣布辞职，并说自己不能够对国内政策发挥影响力，因此决定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说，这个内陆国家的各个政治团体不但不将总统当作是福利，反而当作是威胁。另外，阿美尼亚总统萨奇直恩在声明当中还指出，阿美尼亚总统一职不能够否决自己认为对人民或者国家不好的事情和法律，这样让他感到非常不合理，所以辞职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资料显示，2020年9月27号，阿美尼亚和宿敌阿塞拜疆在两国争议主权归属争议地纳卡地区爆发战争，最终阿美尼亚战败并失去这一块争议领土，让这个原本经济就相当困顿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历一段不稳定时期，国内发生多次大规模街头集会和内政危机，从而导致萨奇直恩和总理朴新扬针锋相对。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态势持续升温，外界亦都在度密切观察是否会影响台湾海峡局势。对此，有印度学者认为，北京应该不会轻举妄动，因为对台发动战争的代价太高。外媒综合报道，由于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集结10万大军，并在白罗斯部署兵力，作为回应，拜登正考虑在波罗的海、北约盟邦部署几千名美军和机舰，东欧地区战云密布。 对此有分析人士担心，中共会在美国无暇分身之际趁机夺取台湾。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今个月21号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就提出类似警告。不过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今个月24号表示，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代价巨大，因为台湾亦都有反击能力。谢钢说，我的预测是中共将会升高对台辞令，以分化台湾内部舆论，但不会采取实际军事行动，因为此举成本很高，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冒险行动。此外，尼克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力伯杰分析，习近平的当务之急是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20大，目前他正忙于清理内部的反对者，包括军方在内。央视最近播出的反腐纪录片《零容忍》就是一个迹象。力伯杰教授还指出，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加上对台发动战争的代价，特别在中国经济成长下滑之际，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虽然习近平寻求在第三任内统一中国，但对习近平来讲时机尚未成熟。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拿就表示，如果俄乌真是爆发大战，欧洲其他国家将会无法置身事外，而中共亦都可能因为俄罗斯的关系而被卷入。在台湾海峡的问题上，夏海拿认为，只有在确定美国不会干预的情况下，中共才会攻击台湾，但一旦对台发动战争，北京势必自毁和平崛起的口号。目前的情势相当复杂，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测。近期中国武汉肺炎本土疫情升温，人心惶惶，现在竟然连蒜苗都要做筛检。近日在河南省就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防疫人员为蒜苗进行采样，让中国网友非常惊讶，不少民众纷纷批评。近日一段河南省禹州市防疫人员替蒜苗进行 PCR 核酸检测的影片在微博传开，引发热议。片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防护服的人在温室内采集蒜苗样本，正在进行检测。据中国时间视频报道，该影片为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卫生院防疫人员替蒜苗采检的画面。对于这个行为，当地政府回应说，受到疫情影响，当地上百吨蒜苗滞销，收购商于是要求出示蒜苗合格健康证明才愿意收购，所以才会派出卫生院的防疫人员为蒜苗进行筛检。而蒜苗业者就表示，即使自己认为这个是蠢事，亦都要做，毕竟是卖嘢的一方，只能够去满足买方的要求。对此，不少中国网友看完之后纷纷批评，都是什么智商的人在管防疫啊，自称世界抗疫典范，根本沦为全球笑柄，是不是每颗蒜都做？那土壤要不要做买？做了亦都不买，应该先隔离14日。咁采集运输系唔系都要着防护服？每个大蒜都必须要有健康码先至能够放行。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